Hello， 各位窗友们，又到了我们打开天窗的时间，很高兴又和各位见面。今天我们要来一个非常愉悦的主题。经过了地震，经过了这个赶工忙碌，我知道很多行业现在开始要加班了。那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带来一个非常欢乐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位准新娘，然后和她聊聊在教会中结婚聚会的预备。这个结婚是人生大事，
对，
那大家都还蛮向往这个甜美美好的婚姻，所以讲到结婚，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期待吧。然后不过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聊聊，就是作为基督徒，许多人会选择在教会里面办一个结婚的聚会，然后我们想访问这位准新娘，因为她即将在教会里面办结婚聚会，我们想聊聊她的心情还有她各方面的准备。欢迎
欢迎准新娘，
她就叫准新娘，因为她的状态就是准新娘，所以我们今天一整集都会叫她准新娘。
好可爱，
她解释一下，
三个字 光一直讲就觉得很开心。
对对对，
又不是我结婚，我也结过，
一同开心。
对，我们是结婚前辈。
对，
好好笑，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在听打开天窗，然后就是忠实听众，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上节目的时候代号叫准新娘，觉得超级好笑，
初登场就非凡。
噔噔，首先就想问问准新娘，就是据我们所知，你也是在教会生活里面长大的基督徒，那从小到大，以往你对结婚聚会你有什么感受吗？或是想法？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结婚聚会啊？
这件事呢，说来也是很奇妙，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就是其实是有点怪的人。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看起来很乖，就是乖乖的在教会生活中长大，但是其实我其实超怪的。
是什么啦？
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学姐说，就是她觉得结婚聚会就是不值得参加，就是她也对，然后她说就是他觉得安息聚会比结婚聚会更值得参加，这样，因为安息聚会就是一个人已经就跑完他的赛程，达成美好这样，所以他觉得去安息聚会比较有意义，这样，他觉得结婚聚会没什么，就是可有可无这样。然后我听了之后呢，就是也引起了怪怪的我的共鸣，我就觉得他说的真是太对了，就是很赞同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对那种很多人的聚集或是就是这种有特别的什么向往，对，所以我好像从2019年就是去当了见证人，就是结婚我同班结婚聚会，然后我去做见证，就参加完那一场之后，我就再也没参加过任何结婚聚会。
天哪，我开始觉得这一集好像会很劲爆，会不会脱轨演出？
准新娘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
对，怎么讲到安息聚会了？
怎么办？我就是一个就是特例，这样有点。
好，这样比较值得访问，没有一些太梦幻的 或者说不切实际的，就很真实。搞不好其实很多人都这样想，只是不敢讲。
但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2020就开始疫情了，所以其实就据我所知，很多人是他们很想办结婚聚会，但是因为疫情受到限制，所以就变成一个遗憾这样子。
我们这里所讲的结婚聚会，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使用教会会所的场地，然后邀请负责弟兄们来做，就帮忙做见证吧，等于是公证人这样的角色，然后也是广邀弟兄姊妹来参加的一个聚集，就是这里的统称。那等一下在文末的时候，我们还会说明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结婚聚会的来源始末，还有一些原则。不过今天光听到这里，其实我也曾经听到有人分享过，他觉得这个人生欢乐，哎，大家都很欢乐嘛，这个结婚的聚会，但是的确一个人一生的这个怎么结束的，纵观他的过去的这一生怎么活，奔跑他基督徒的一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其实光是在这点上，我觉得的确啦，这两件事情它本来就是有它不同的价值。
对，
所以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结婚聚会吗？还是其实都觉得差不多，
自己做见证那一场
就是帮人家讲讲话这样子那种吗？
对，但其实那这个哇，我突然觉得我今天可能不是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来宾，就是对，其实我记忆力也有点不好，虽然就是我是读文组的，但是已经开始记忆模糊这样子。
没关系，那就聊聊你的心情好了。这一次轮到你了，
对，
你是这个结婚聚会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人物，就别的聚会不小心迟到了一下没有、
哦、
这样不好，但是结婚聚会就是
如果你不在这个聚会没有办法进行，
对，就没人结婚了，
对，
这样讲吧，
确实某一方面来说是这样没错。
对啊，你的心情，
对，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紧张的一个部分，也是因为就是你就是那个聚会的主角，
对，
嗯，然后本身的怎么说个性嘛，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被当
注目，
就是那个 spotlight 打在你身上这样、嗯、就其实我是对这点就是其实也心生畏惧、嗯啊、我不想要大家一直关注我所以这也是就是在预备这个结婚聚会的时候一个就是需要就是进步的地方，
嗯，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结婚聚会其实就刚刚讲的比较特别是说哎，好像他没有就是好像没有那么
必须，
对，就是好像哎、嗯，好像安息聚会更棒，但
其实你该不会
一直很想参加安息聚会，
但我觉得我其实也是一直在被平衡的过程里面，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很多观念一直需要被平衡、嗯、被调整，对吧、啊嗯、就是结婚聚会是一个我们在这里过着生活这么久，它其实是一个把你从小到大就历代有曾经有交集过的圣徒、嗯、然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彼此有交通、嗯、对啊，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嗯、然后圣徒们来在一起有这个场合有这个机会好像带有一个团圆的这种感觉、嗯、对啊，其实就是分享我们四散在各地嘛，然后、嗯、过了好几年，然后当我们又再次因为一对新人结婚这样一个怎么说很甜美的机会，然后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彼此对基督的经历，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美好很有盼望的一件事情这样、嗯、对对对，所以其实也不用那么
也是
我自己会紧张，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被调整这样。
嗯，那如果就不光着结婚聚会这件事，就是我要结婚了，我好像身份要转变，
对呀、
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变成谁的妻子，这个心情上有没有什么调试，或者说心情上如何？
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对啊
，forever，
对，这真的是有点恐怖。
今天怎么是在听鬼故事是不是？
对，
我的反应其实会比较慢一点，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可能要过个一段时间，我才会慢慢去消化，就这件事情。嗯、对，尤其是身份转变、嗯，对啊。其实老实说，我现在是很没有实感，就是我要结婚了，好，就是这种很没有实感啊，真的吗？真的吗？我是要结婚了吗？这种感觉，
啊、嗯，就觉得生活可能还在继续，然后
对
日子一样、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嗯嗯嗯，
但我知道准新娘她的情况比较特别、嗯，是因为她的弟兄准新郎也不在国内、
嗯，
就是她预备上可能没有一起那种，
对对，
我们要结婚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实体的物理上的人在，
对，
这样讲好奇怪，但是对，会不会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预备上会或感觉上会比较慢一点，
嗯，
没有真实感，
对。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哎、欸嗯，我现在都就是怎么说，我其实现在比较多是跟圣徒，然后跟婆婆、跟爸妈、嗯，就是比较多可以实体的交通，
嗯，
对，然后跟弟兄的话就是在线上嘛，对啊，所以其实是对感觉上还是有一点差，
嗯，
然后。但我也蛮感谢主的，目前交通都还算是顺利。
嗯，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啊，哪有要结婚了，新郎现在还在国外，
嗯，
然后你们怎么可以这么简单，然后或者是这么安心，
嗯，
然后这么不担心，
嗯，
这么就这样这么平静，
对。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有一个认定。所以他有没有实体的跟你做这些事情，他并不会影响我们心情的焦虑与否、哦、可能有时候还是会、
嗯、
就干嘛不自己来做决定、
嗯、
对，但是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嗯、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婚前焦虑吧，
嗯，
到底该不该嫁他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意见不同，意见分歧，就觉得啊，我们将来要怎么办啊？那万一以后怎样怎样，就然后就开始想很多很多。就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基督徒很奇妙，
怎么这么放心？
对，怎么这么放心？
怎么这么安心？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因为弟兄在国外，所以是一个很好，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培养跟主关系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事情比如说我问他就要等13个小时你才可以得到一句回复这样，然后我又要去睡觉。对，但其实就会经历主是很亲切便利然后很及时的，就是在问弟兄之前就可以马上问问主，就是对啊，有时候主给的那个平安的感觉就是其实是更笃定然后更快速。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比如说像我挑戒指啊然后买衣服啊这些等等的都是跟姊妹们一起玩然后去看戒指的时候然后店员就想哈，你怎么没带你老公来，然后你老公在国外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店员都很
对啊，那他怎么世界为
对就是没办法就是他在国外先量
还用橡皮筋啊，不行，不是橡皮筋，用线，
对，就他自己先在国外量一个戒围这样然后再挑。对啊，但是就是在这些过程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反而我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更亲近。其实是一个很甜美的回忆这样。
聊到了衣服跟戒指，
对，
我们就要来聊聊结婚聚会的准备吼，很实际的准备。
是
宇珍，你觉得作为一个结婚的前辈，而且是前不久才结婚，
两年前
哦，对啊，就是结婚聚会的准备，有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其实是很鸡肋的东西？
结婚之后我觉得最必须的就是祷告耶，就是物质上的东西还是其次，就是流程那些，因为其实你身边很多人参加就是很多人办过结婚聚会，其实那些呢就是复制贴上而已有时候就是大致上结构上时间的结构大部分都复制贴上，可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必备就是你跟弟兄的交通跟祷告，就是其他人会给你很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如果你没有在主面前有一个很明确的寻求，或者跟弟兄的相调不够，就很容易落在事情里面，或者是就是意见里面，然后就会很怀疑就是这段交通就会很容易受试诱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新的家要成立，撒旦一定是极其的想要破坏，所以过程中一定会发现一些摩擦或争执，然后很多时候我都要告诉自己这是假的，就是就要回到灵里，然后享受跟主的交通。虽然有时候也会生气，又觉得主啊你才是真丈夫，那个暂时的，对，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必备的一定是祷告，然后其他的关于衣服啊那些，我觉得都是找的时间会很长，但是如果你很清楚你结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跟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就会非常快，你就会知道啊，我们是要做见证，我们这一段。关系，我们这一段交往过程中的奉献，你就不会太在意我的衣服要有多么的，就是
华丽
的华丽登场之类的。我觉得那时候我一开始也是想要做一个就是梦幻的新娘，就是觉得很多东西我都要自己去调，然后花的颜色啊等等。可是我觉得准备到最后，就那些东西好像不是太重要，但也不是极乐，就是还是需要，但就不是那么摆在。那么前面了，然后也会变得很安息，这样有什么来就哦没问题好。那我觉得其实 就会主就会帮你一步一步完成你原本所担忧的那些事情。对，所以就是祷告推动主做事，然后也在过程中享受跟弟兄之间算是你们一起真的配搭办一场聚会的那个感觉。然后衣服等等的，就是跟同伴有交通吧，或者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聚会是你觉得你很羡慕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朝那个方向去寻求。哦，还有一个是跟服侍者的交通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服侍者那时候帮忙很多，就是无论是在婚姻的意向或者在准备的过程，就告诉我们这个结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办结婚聚会的时候，因为他是很老练的，就是他怎么样跟姊妹一起怎么样跟姊妹一起交通。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生命的度量，他说如果你到这里你就搬出来这样，你到这里你就搬出来是这样。对，我觉得 那一段交通虽然蛮严肃的，但我自己蛮觉得蛮受用的，
大概是这样子。
但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就是这些见证人位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其实你寻求清楚，我觉得都是蛮快的。其实我觉得办结婚聚会不是我觉得最难的，我觉得最难是喜宴。
哦，
对，我觉得最难是后续的喜宴。对，但那今天不是重点，就还好。
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呢。
对，
交通跟祷告。对呀、
最后记得的都不会是那时候我就是买了什么东西，都比较是跟弟兄跟配搭还有跟活力伴之间。就那时候很焦虑啊，所以会问一些已婚姊妹或者是已经也在正在准备的同伴，然后一起有交通，就很多东西就会过去了这样子。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一开始要就是挑衣服，就是还有戒指，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选择也太多了吧，
真的
到底要怎么挑出那一件，就是对。然后就一开始要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就是说主啊，我需要其实只有一件，就是我只需要一件衣服、一对戒指、一双鞋子，就是我就只要那一个这样。然后就是再交托给主，然后求主从这么多的选项里面，就是真的让我能够选到那一个。虽然现在还没有结束这件事，还在过程中。
跟老公一样，一个就好。
对对对，就其实只要那一个是我需要的。对啊，然后就操练不要为这件事情这么多的烦恼。然后还有一个是跟小鱼姐交通。对，我觉得有一次就跟小鱼姐交通，我就突然觉得很得释放。因为我弟兄不在台湾嘛，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是要跟家人一起完成，然后家人们的意见又很多元，然后我想说哈，那现在是要听谁的这样、
大家都很兴奋啊。
没错没错，
真的
就是大家都就是第一次，全家人都是第一次
倾倒自己做这件事，
很开心、
付出100%热情。
我们就
好害怕，
真的。然后就是现在什么状况这样子，就感觉我家人们就是比我自己更积极在预备这件事。
对，
对，然后那时候小雨姐就说，就是她那时候就觉得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就是很甜美的榜样。
太好了。
然后因为我真的听了很多各式各样已婚姊妹们的意见，然后就说他们当初是、
如何做选择，
对，如何选择，怎么挑那些东西，然后怎么样就是展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美好的一面，
美感啊等等的。然后我想说对耶，那我是不是也要怎么在哪里表现一下我的美感舒适感什么的。然后就后来听了小雨姐的交通，想说其实不用，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在那个顺服跟真相里面，就是其实是会有安息，反而是你想要怎么说展现自己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大堆苦恼里面。对啊，然后还有一个被调整，就是其实在这个聚会里面是要彰显基督，就是不是要彰显我怎么样，就是其实是在这过程里面就彰显基督的荣美。对啊，所以就在这过程里面怎么说，自己是经历过一些纠结，对，然后跟得到释放这样。虽然这件事情目前还没结束，
正在进行中。
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我弟兄就跟我说，他觉得 最重要的是那个婚姻生活，是那个婚姻，而不是那个 wedding 那个婚礼。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蛮被调整，说，哎，对呀，就是如果我只是为了预备一个多美好的一个仪式或礼仪，嗯，然后在那里因为比如说单张不合我的意思，然后很生气，然后衣服不够美，然后很纠结，然后不过其实也就那两个小时而已。
真的，我穿完也觉得
这辈子不会再穿它了，
现在可能穿不下。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我要把我的心力放在我要和一个我所爱的人来经营一段美好的婚姻生活，然后不要因为这些过程中的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摩擦，嗯，就我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那何苦呢？那个单张再美用两小时而已啊。
真的，
啊，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会做一个背板的海报，
嗯，
然后我要不要做，我觉得这也是就第一就是他，就是两个人交通祷告决定就可以，
对，
就是有背板没背板都好啊，然后有的话那个东西还长长的海报很重，然后也要一两千块，然后也用一次而已。
真的是用一次，我现在不知道背板去哪了。
对，然后那个如果底色是黑板，然后是绿色、深绿或是蓝，那有时候还蛮显白的，海报还不错。其实会场其实不用特别布置，好像真的也没有关系耶，
嗯，
有没有花？我后来发现，哎，也没差，
也没差。
对，然后在后面我们会讲啦，就是服仪合适啊，然后怎么样的。嗯，其实很多事情还是回到源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把握，必须的我们要把握，嗯，那其余的真的是没有关系。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花时间在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啊，
回头看你会觉得很值得回忆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都是不是都是非典型案例，
可能是哦，糟糕，没关系，你就
哦，我也有纠结过啦，我那时候就很想就是因为我就结婚一次一生一次，一生一次这句话真的会害死超多人，就一生一次就会想要穿那个新娘礼服这样。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我婆婆是觉得我就结婚聚会衣服穿一穿，穿去喜宴就继续穿就好了，然后我觉得怎么能够，嗯，我要穿蓬蓬的裙子，我想戴头纱，
我只会结这一次婚。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行，然后我就跟我弟兄说不行，我就要穿两套这样。对，然后但我觉得也是交通开白路，欸嗯，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想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愿望，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新娘也没有问题，嗯，就去交通啊，嗯，把你现在的想要告诉主告诉弟兄，你不用觉得在主面前这个好像很世界，我觉得你跟主交通总是会有不一样的答案。虽然我婆婆在这个交通前她就有跟我说一段就是话，就说哎，这个在末后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然后就是诺亚日子就来了这样，然后我觉得天哪，这样我还要嫁吗？什么意思？我那时候也觉得什么意思。对，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嗯嗯，
就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才是次要的。当然在这个礼服的选择上，然后我有跟我的家人交通，我爸爸也是就是从打来一通电话就说哎呀，这个一套两套不是问题，
嗯，
他说那个能用钱解决这些都是小事，嗯，他说重点是你之后的婚姻生活如何，那个真的只是穿那个不到三十分钟的衣服，不然你喜欢爸爸也可以就是帮你出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婚姻后续的婚姻生活才是重点啦。对，
嗯，没错没错，
嗯，就一面来说不要为了一生一次这件事情这个思想所绑架，然后非得做什么不可，非得达到某个不可，那另一面来说我们也是很真实的回到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
嗯，
觉得诶，神也是就是很尊重我们，就是我们不是去假冒为善吧，
嗯，
就是装出就是啊一个属灵的水准，
对，
然后我要表现出某种属灵的样子，
嗯，
对啊，
他们对，就是好像真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
嗯，
就像我就是那种，就是怎么样，我可以极简化的那种，就是我可以衣服全部都用借的，嗯，然后我可以什么都没有，
我只要我弟兄，
我好赞哦，
瞎了，
瞎了，瞎了，
我真的有这样想过，就是，嗯，我就是那种凡事都想要超级极简化，
嗯，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 因为我是这类型的人，所以主就为我安排一个，就是我家人是想要很慎重，然后我自己是啊，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赶快就是结束这一切，我只想要结婚这样。
好香。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直在被调整，就是有一些东西该有的还是要，怎么说，就是
顾到家人的感觉。
对，顾到家人的感觉。对啊，衣服还是要买啊，然后花还是要捧着啊，然后现场还是要对布置一下、嗯、对、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一直在被平衡被平衡，然后到那个水平上面，就大家有的是被往下拉一点，有的是被往上提升一点。
对、